那这启停电瓶虽然价格贵，但实际用起来它并不贵。如果非要图便宜改用普通电瓶的话，得不偿失啊。启停电瓶价格是不便宜的，普通电瓶的2到3倍呢。啊，某东商城瓦尔塔电瓶举个例子，你适配大众的普通电瓶嘛，500块钱的样子，自动启停专用的电瓶1500块钱以上，差不多可以买4条轮胎了。那不过考虑到启停它能够省一部分的油钱，那启停电瓶用起来呢也不至于亏钱啊。那我以前的视频节目自动启停真的一无是处嘛，上面讲到过啊，启停大概能省8%左右的油耗啊，假如一年跑2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8，那么每年就可以省下128升油啊。期刊汽车科技上面也有论文，基于工况仿真的启停功能 AGM 铅酸电池性能研究上面讲啊，这启停蓄电池寿命至少是在2年以上的。那么就假设电瓶3年一换好了，按照杭州我们现在带的6块钱每升的油价算，3年省个2304块钱，那换个新电瓶之后还能省个804块钱，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就好像超市收银台给的那个代金券了，你虽然是能用来买东西啊，但是金额不会很多。什么果汁啊、汽水之类的这种便宜商品来一个，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朋友有可能会想啊，既然启停省的钱不多，那我不要这个啊，我就启停电瓶嘛，就换成普通电瓶嘛好了，那省下来的钱不就一下子很多了吗？那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会带来很多麻烦，而且也不省钱的。那首先啊，改用普通电瓶呢，这个车子的电源管理系统它有可能直接就报错了，影响正常使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就有论文，汽车电源管理系统浅析上面讲啊，这电源管理系统啊会监控电池的电压、输出电流啊、温度啊，来判断这个电池状态的。那就好像医生用什么温度计啊、听诊器之类的工具，先要做个体检的嘛，诊断病情嘛。那么普通电瓶和启停电瓶啊，电流容量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换电瓶之前啊，要用诊断仪啊修改车子的这个系统程序，让这个车子和新的电瓶互相匹配，哎，就像蓝牙配对一样的，嘎哒一下好用了。但是有些车子它系统程序它不能改的，只能用原厂型号的那些电瓶的。宝马 F 底盘车型更换蓄电池的操作方法上面讲到啊，如果更换不同容量、不同型号的电池呢，是需要用诊断仪进行编程，但该功能目前暂时不支持。那如果强行用普通电瓶的话呢，那这个车子就会报错，影响正常使用了。你就好像你明明是40码的脚，你穿个39码的小鞋，你走路脚会疼，要出水泡的，对不对？那么再来说啊，即使车子它没有报错，用普通电瓶也是不省心的，因为启停功能呢，它要频繁的熄火、频繁的启动，普通电瓶越用越亏电，它会导致过放电的，土话就是起不来了啊，没电了。啊，那么期刊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也有论文，聊聊蓄电池的那点是六，影响汽车蓄电池寿命的因素上面讲啊，过放电的时候啊，硫酸铅的体积明显增大，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容易脱落，从而影响电池寿命。哎，你就好像你拿瓶矿泉水，你放到冷冻格里把它冻成冰块，哎，这个瓶底不是就凸出来了，严重变形了嘛，变大了嘛。而且过放电只要出现过一次，就有可能要换新电瓶了。黄石理工学院有论文，乏控铅酸蓄电池寿命的影响因素及维护措施上面讲啊，一次深度的过放电就有可能让电池的寿命减少1到2年，哎，甚至是直接报废，哎，就好像拧螺丝的时候，我们咔一下，哎，过头了，滑丝了，你不紧了，这个螺丝不能用了啊。那最后呢，即使把启停功能给关掉，普通电瓶的寿命也会缩短，用起来没我们想象中那么省钱的。那参考了一下2015东风日产蓝鸟全车电路图维修手册上面啊，第48章，它上面说，启停车型发电电流比普通车型大概高了30%。那普通电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呢，就容易出现过充现象，缩短这个使用寿命。这就好像把那个烧开的开水倒到这个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啊，它不是塑料烫烫都变形了嘛？道理是一样的啊。期刊电源技术上面也有论文，延长乏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寿命研究过充电保护与温度补偿特性上面讲到啊，持续过充电120天，电池寿命缩减大概一半，到了240天，电池寿命约等于零。哎，举个例子啊，我刚才提到的启停电瓶大概1500块钱用上3年，对不对？如果改用500块钱的普通电瓶，3年就要换4个，2000块钱。反而更费钱啊。所以总的来说，启停电瓶虽然是贵，但用起来它是不亏的啦。如果非要说是图个便宜啊，把启停电瓶换成个普通的，得不偿失，并不划算啊。那自动启停这个电瓶是贵啊，换起来也痛啊。那么除了心疼钱啊，其实还有不少朋友啊是担心钱就算了啊，你不断的这个熄火启动，你把我发动机弄坏了怎么办？自动启停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哎，如果说影响，它到底影响了多少？ 在此之外，有些朋友车子它不是没有启停功能的吗？路上又是比较堵的，比较费油，哎，我学它那个样子，我自己钥匙关掉打开，关掉打开，我学那个启停，能不能省下油，要不要紧呢？想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自动启停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